7500美金吧。
哈，7500美金给你打造你的办公室吗？
对对对对对。
欢迎光临乔西咖啡沙龙，我是节目主持人 Chelsea。 在咖啡沙龙里有各行各业的职涯访谈，还有不同领域的斜杠故事，以及轻松闲聊的爆米花时间。在今天的节目开始之前呢，一样先来阅读一位听众的留言。他说，我是无意间在寻找自己兴趣的时候找到乔西咖啡的，很喜欢乔西的主题跟内容，让在国外职场已经有一段时间的我开启一点不同的思路。谢谢你的留言。那如果任何听众朋友呢，对于我的节目有任何想法或者是建议的话呢，也都欢迎你到 Apple Podcast 帮我打5颗星，留下你的想法与建议。也非常欢迎你到我节目叙述中的赞助连结，可以请我喝杯咖啡，让我能跟更多人喝咖啡，分享他们的故事。2020年即将迈入尾声，也剩下不到几个礼拜了，不知道大家有没有什么样新的计划呢？那其实这一整年因为疫情的关系，很多人都一直在谈论远距工作力这件事情。那我在之前的节目呢，其实也有稍微聊到远距工作啊，还有怎么样去在你的生活中呢建立仪式感，然后适应远距工作。所以今天的主题呢，我就邀请到一位呢，他目前呢任职于全远距工作的矽谷新创公司，来分享他怎么样跟他们整个团队合作啊，也会聊到跨国的远端工作新创团队呢是怎么样去照顾员工的身心健康啊，则将世界各国的团队们集结起来一起完成一些专案，那有什么样的配套措施。如果远端工作呢是你的职涯目标，或者是未来想要尝试的工作方式的话呢，相信这一集会对你有一点不一样的想法。让我们一起来欢迎 James。
大家好，我叫 James， 然后现在就是在一家全远端的公司待了快1年半了。 就是从去年7月进来。然后
我觉得应该是说，就是现在刚好疫情的关系，所以很多人都开始远端嘛，然后你已经是算远端有经验的人这样。
比较有经验啦，就1年多，我也不敢说就是真的很熟，因为就是我们公司也创了5、6年，那这种全远端的公司其实毕竟到现在还是比较少的。
对，
因为大部分现在远端的公司，就是可以远端的公司，主要就是像你讲的，因为疫情的关系。对啊，比较想少像我们这种真的是。
可是你们比较特别，也算是你们就是整个国际化的 team， 所以你们每一个国家都有你们的就 partner 那些，
很多国家。 对，因为没有，我们员工大部分其实真的要说还是在北美啦，然后但是就是我们是会在世界各地找不同的就是 员工什么的，就不管，应该说我们不会因为你在哪一个国家而不去 hire 你，就是我们找人才的时候就是全球在找的。那假如你刚好就是在台湾，那我们就是你就是在台湾工作，假如你刚好在欧洲或在非洲，那就是你就待在你那边，然后我们公司就是就是一样付薪水给你什么的。
那你的工作属性是就是你的职位还有你主要的工作内容是在做？
我是做我的 title 叫 Senior Decision Scientist， 那其实就是一个比较 fancy 的方式去形容，就是资料科学，就是现在很流行说 data science 啊， big data 这种 machine learning 这种东西。所以我就是主要就是做一些 data analytics， 然后一些 data modeling 的东西。对，
所以就是在你们的东西产业是什么？
我们的产业就是科技业啦，我们公司是做软体的，就是 software as a service SaaS。那我们主要是把不同大家平常会用的一些 software， 像是 Gmail 啊、Google Calendar， 或者是假如你有用MailChimp 啊，或者是 HubSpot， 就各种不同 Facebook Lead Ads， 就是不同的software 的 API 串联起来，然后你就可以建立一些属于自己的 automation。
哦，
就是一些工作流程的自动化，
就是把你所有需要的东西都集结在一起，然后它就可以，你们是集结在一起那个平台这样子。
对，就是把不同公司的 API 串联起来。例如说，假如你有在 Facebook 打广告，那你就会有用到他们的 Facebook Lead Ads。那你打广告，然后广告的时候 ，Facebook 就会帮你收集一些用户的资料。那你就可以用我们的平台串流，说把这些有看到你们广告的资料的用户的资料 灌到你其他用的 marketing software。 就假如你有在用 MailChimp 去寄一些 email， 或者是你有用 HubSpot 去 manage 这些 leads 的话，那你都可以直接
用你们的服务，
对对对，串联起来，这样你就省了很多一些 manual 的 工作这样。
你刚刚有提到说这间公司已经就是实行全远距大概五六年了吗？
应该，哦，对，应该不止哦，就是可能、
哦、这么久，
反正从创立开始他们一直就是一个远端，那我们应该有七年左右了吧，
哦，
七八年甚至更久，七年，
那就算是很走在时代尖端。
对对对对对，我们公司从一开始就是算一个比较不一样的，因为通常在矽谷创立的公司就是通常就是在矽谷嘛，然后就会开始 raise 一些 funding 什么的，
对对对，
就是 A round B round 这样子。那我们公司就是也是 YC combinated， 就是、
哦、出来的
出来的，然后我们 founder 就印象中是只 raise 了一个 round， 就是 series A， 然后后来就 profitable， 就已经、
哦、好强了、
对对对对对，所以他们就也没有再 raise， 然后就一直就实行这个远端的方式、嗯、因为他们从一开始找朋友进来工作的时候，就是因为他们是美国中部过去，然后他们找朋友很多还是在美国中部、
嗯、
所以他们就觉得啊，那就试试看啊，就远端没关系，然后一试就觉得哎、欸，其实这个是很可行的，
嗯，
所以他们之后就一直以这个形式经营下去，到现在我们已经有快400个员工了。
哇，很厉害，这个管理很不容易。
对对，其实真的，我觉得，尤其现在这一两年，我们公司成长的越来越快，这个就是对我们来说其实是一个挑战。
对对
对，就是我进来，我去年七月进去的时候，大概是第260多、270个员工，那我们现在已经这一年来涨了，对，快100多个员工，成长了50%嘛，对啊。
哇塞，那你当初为什么会想要就是从美国回来，然后选择这样子的远端工作？你会想要吃卤肉饭吗？
哎、欸，你怎么猜到了？原来我那么好猜啊，没有啦，就是。其实那时候在美国工作了4年，也是一直在矽谷，然后那时候因为兵役的关系，我一直没有办法回来看家人，那时候就觉得哎、欸，其实我工作4年了，就是虽然说公司已经开始帮我申请绿卡，然后我就觉得但是我拿到绿卡也其实也还是不行回来台湾看家人啊。
啊，是啊，
因为你回来还是要拿台湾的护照嘛，因为绿卡毕竟不是一个公民的身份，所以你进来出境来台湾还是要拿台湾护照。那你我一进来，因为我还没服役，那我就是还是卡在那边。
嗯，
那因为我兵役是要服1年的嘛，那我就觉得绿卡拿到，他们又有很多规定，我怕说我太久没回美国什么的，
嗯，
就是可能绿卡也不好保持。然后反正就想了很多啦，然后最后就因为家人那时候。我外公就是眼睛有一些问题什么的，然后我想说那我还是反正早晚我觉得还是要把这个兵役服完，那我还不如就先休息1年把这个兵役服完、嗯、
对，
然后所以就搬回台湾了。那时候搬回台湾，那时候又反正就是兵役服完什么的，然后又开始找工作的时候，那时候就有往这个方向开始找，因为我就觉得这是一个还蛮理想的工作模式嘛，就是假如是为美商工作，然后但是是在台湾生活。
这句话的翻译就是呢，你在台湾生活，但是领美国矽谷的薪水，是这样了。
就是类似
白话文的概念，
类似啦，对啊，就是觉得有，因为那时候其实我也忘了是什么因缘际会，就知道说有一些公司是类似这样子的状态、嗯、那其实我之前4年在办公室上就是做那种办公室的工作，我就觉得没有到很喜欢那种就是早九晚五，然后要上下班、嗯、然后白天都在办公室，然后晚上一下班就天已经黑的那种感觉。
对对对，
所以我就想说哎、欸，我朝试着往这种形式的工作找找看，
嗯，
但其实真的不多啦，所以我也觉得我那时候找到蛮幸运的，因为通常会有这种类型的工作，通常都还是软体工程师比较多，
哦，
像我这种做资料分析的，其实相对还是少的，少蛮多的，对，
嗯嗯，
那所以那时候 我觉得也是蛮庆幸的、啊、就是以我这种工作性质的可以找到这样。但是现在一年之后这样讲，我觉得就是 这类型的工作越来越多了，就、嗯、所以相对会越来越好找，尤其疫情的关系会加速这个工作形态的趋势的发展、嗯、对。
那你就是现在讲全远端，然后跟就是很多不一样国家的人就是沟通，那你有没有遇过一些你觉得远端工作的困难点？
远端工作的困难点哦，嗯，我觉得其实最好讨论的还是时差的问题啦。就是因为虽然说我们公司就是员工是散布在全世界，但是主要还是在北美嘛，所以通常很多会议啊讨论还是会在北美上班的时间发生。那对于我们这种比较也不是偏向，那就比较在亚洲在亚洲的
亚洲一个 tiny 的国家
在亚洲一个就是人员工比较少的时候，我们就要比较积极的去为这些 meeting 准备，就因为我们可能没办法到场，所以就是要事先先跟同事主管讲好说我们想要表达什么，那就是 pre-meeting 的 preparation 就相对还蛮重要的、嗯、然后就是隔天起来然后去看他们会议的记录，不管是 recording 还是 notes， 然后都要很积极的去 follow up， 然后确保说自己的工作有被看到，或者是自己想要表达的有被听到这样子。
你觉得远端工作最重要的工作特质是什么？像我刚刚听起来就会觉得说你好像要很自律。
对对，这
是
对远端工作真的要很自律。那我觉得我也一直还在这块努力啦，我不敢说我是一个很有自律的人，那个自律能力的人，但是对远端工作真的很需要你就是时间管理，
没有想象中的轻松。
我觉得其实也是看公司看你的工作内容啊，那基本上因为美国公司还是就是责任制的嘛，所以你做完东西你做完东西就好了，你也不一定说你要花每天固定八个小时或什么的。
对对对
对啊，所以然后尤其我们公司我又觉得说它是一个很 hands off 的，就是它你的 autonomy 很高，就是你觉得你要做什么帮这家公司帮你的 team 去达到他们我们要达到的目标，那你就其实跟 manager 或跟你的 stakeholders 讨论一下，他们通常也会让你放手去做。
嗯，
对，所以这也是你自律能力很重要的一个地方，就是假如你可以把你需要做的事都做完，那假如你要再争取更快的 promotion 或什么的话，那你就是要更花 effort 去投入。
嗯，
但是这也是看你人生的规划啦，因为也 不一定说每个人都是追求说我要在这个公司爬得很快或什么的。
嗯嗯，就是每一个人自己想要的生活模式
对啊对啊
不太一样。
对，
你觉得远端工作会不会遇到一个，你刚刚有讲到说北美你们大部分的员工都是在北美的时区嘛，那你会不会有一种就是以前在办公室上班的时候至少还有同事啊可以聊天啊什么什么，就我觉得远端工作还蛮常遇到问题，就是你就是非常的孤单耶、欸
对对，就是这多多少少会是一个问题啦。其实我们公司在台湾就不止我一个啦，就是我们还有另外三到四个，
也蛮少的，就4%这样。
对对对对对对
对
对啊，就是1%。然后，但是公司是会提供我们每个月有预算去，就是
给你们四个。
对，就是每个员工都会有啦，就是你可以去你城市其他员工你们有一些 meet up 的一些 budget
哦。
对对对，
那你们真的有出来聊天什么的吗？
我们有，然后我们
是去年的
没有没有没有，我们像我们就是 Chris 就是这个 holiday season 就是也会要目前也在计划 meet up 这样子
哦。
对，然后今年也虽然说每个月都有 budget， 但是因为有些人有家庭，然后不是每个人都住在台北，所以
哦，然后还有没有住在台北？哎、欸，好酷、哦
有桃园嘛，也没到多远，讲、哦、的好像我们真的
澎湖之类的，
没有没有，但是就是对啊，我们就是今年也就是上次也是7-8月吧，
哎、欸，那还蛮紧的。
对，我们其实我们上半年 meet 的比较 often， 去年也比较长，因为今年疫情的关系，然后大家就可能尤其就会比较小心了。对啊。
那你之前在远端工作的时候，你会怎么样？你都去哪里工作？
其实，在疫情之前，我那时候也是有，就是台湾现在有很多那种 co-working space， 然后就有找了一间去试试看。然后其实那时候他们也才刚，因为他们是新加坡的公司，刚到台湾开设点，然后我就有去。其实我也还蛮喜欢，是因为而且那时候有 promotional price， 就是一个捡便宜。然后，但是后来因为那时候是签半年的约，然后半年约那时候刚好租约到期，然后又疫情正严重的时候，所以那时候就暂时没有续约。对，但是我自己是还蛮喜欢
co-working space
的那种氛围啦，就毕竟假如跟自己在家比的话，在家虽然说有自己很好的 setup， 就是你有你的 desk， 然后你的 chair 都是自己买，而且公司会 reimburse 我们嘛，因为他会给我们这个
work、买设备，
对，
然后他拍照上上传给他们看，真的有用到的。
这个我们倒是不用证明，但是就是我们确实是会有 coworker 有开自己的就 Slack channel， 说分享每个人不同的 setup 是怎么样，就互相参考这样，
很好哎。
对啊，对啊，
因为我看到特别 fancy 的，就是
对，就是有那种现在很流，有不是流行，但是现在有那种很 ultra wide 的那种，然后还是曲面的那种荧幕
哦
，curved screen， 因为我们公司给的 budget 还蛮多的，说实在，就是我们。前三年好像有$7,500吧？
哈，$7,500给你打造你的办公室吗？
对对对对对，就包括就是电一进来，就主要那时候就是一进去就电脑，你的 laptop， 然后你的
对对了，$7,500是
21-22万左右，对啊。
这就是在台湾过美国矽谷生活的感觉。
没有没有没有没有没有没有，
就是一年给你$70,000啊，其实。
对对对对对，然后之后就是会有一个 renew 的 budget， 就 refresh。
我想问一下，我们的 James 买了什么，就是打造他的办公室？
我其实没有我其实都还花不完，花不完，就是我其实很多东西没有买，像什么耳机什么，我就没买，然后有时候。Meeting 的 Webcam， 就是我们很多同事会买那些。然后我主要是买了一个 Standing Desk 啦，它可以上下身的那个书桌。
哦，我知道，那很好用，
比较 comfortable 的一个。
你买了一间房子，
$2,100,000可以买房，你也就是介绍我一下
那种
狗屋嘛。
这样很好，就表示他们对于就是远端工作，就是配套措施做得很足、欸。
对啊，对他当然希望说你工作上是舒服，然后是有效率的嘛，所以这些都包括说他们的那个福利上，就是要给好给满。
真的哎、欸你都没有用满哎、欸。
但是我们最近那个就是 HR 还说，就是其实大部分的人都用不完
哦。
对对对。
所以你会怎么样就是打造，你会不会觉得说可能早上一定要先换上班的衣服啊，或不能穿着睡衣工作，或什么一些那种工作仪式感
哦，对，我觉得这个还蛮重要的，因为其实在家工就是远端工作者很常遇到的问题，就是你的工作跟你的私生活就是变成很模糊，尤其假如你是在家工作的话就有时候你就会觉得说哎。其实我也可以看一下公司，现在做一下工作，就可能吃完饭或什么。所以我们公司就会很提倡说，你要有划分一下你自己的工作跟私人生活上的那个界限，要划清楚，对啊，那仪式感就是一个很重要的一个东西，就是你可能像我们。就会讨论说啊，你上班之前，你可能还是要换一套，就是外出的服装，
换个西装的啊，没有，
对，
整个很紧绷
之类的，就是每个人当然不同啦，就是其实在美国很多同事他们就是因为美国地够大嘛，所以他们就会有一个独立的办公室，然后他们白天上班的时候就会把门关紧，然后让小孩跟就是太太。老公什么的就在外面不要打扰他、oh. 他们甚至还会设计那种灯是你可以就 在门口外面，然后就是
红绿灯，
对对对对对对对对，所以我觉得我的事就是我同事们比较有创意。那我、
啊、
因为我在家，就是其实平日家里也不太会有什么人，所以就还好。对，但是我自己也是会告诉自己说，我偶尔还是要走出门啊，因为我自己最大的问题是我很容易就是。用电脑就用到就是忘记时间，那、然后就忘记说他眼睛也要休息这类的东西。
对对对
对，
哦、oh, ，很酷哎！我刚刚突然想到，会不会有一些人就是直接布置，然后旁边放一个什么红酒冰箱这样，然后 po 到就是公司群组？
对啊，就是有各式各样的 setup， 我可以找看我之后可以找一些
很酷
跟你学一下，
因为其实。台湾是我个人觉得是因为今年的疫情才开始有这个趋势，可能以前有人在提倡远端工作，但还没有像因为疫情爆发之后这么样的频繁。我现在是身边每一个人都在、但也有可能是因为我是在科技产业，
对，我觉得科技产业比较
每一个人都在远端、欸、我都会说、欸、下午了要不要去骑脚踏车的
很好约的
对，身边朋友突然冒出来变多了这样
很好啊，
对
对,
对，所以大家就会去开始讨论说怎么样去创造自己的仪式感。那你的仪式感就是，
我早上就是还是要规划一个，我尝试很多不同的东西，就是早餐是一定要的啦。我有时候会就是我早上都会先开始工作前，我会逼自己出门，不是逼啦，就是觉得那就去出门散个步，然后呢吃个早餐，然后让我就是在。整天都要盯荧幕之前，就是啊，先看一下远方绿地什么的。对，那这样回家起来就回家后就比较好，可以进入那个状态。
哦，所以你的仪式感其实是穿着睡衣出去外面走路，然后再回来的
之类的。没有啦，还是会换上就是可以见人的，不是睡衣。
对，哦，这样也蛮有趣的。所以每一个人都有自己的。
对啊，喝咖啡啊，就泡一杯咖啡什么的。对对对。
那你觉得，就远端工作这样一年多来，你未来也是会想要尝试这样的工作？
目前还是这样子打算，对啊，因为我觉得这种工作模式我真的还是蛮喜欢，因为就是有时候真的白天你有事的话，就是你还是可以跑出去，就不管是就是跑银行、跑医院，或是很有弹性，或甚至想要就是中间觉得工作太累，想要去健身房。因为你知道健身房就是那种就是上下就下班时间特别多人，但是你平日白天就是
没什么人，
根本就是空的，就是等于是你自己用，所以那种就那时候那种 moment 就会觉得说啊，远端真的是爽，
真的那你有没有最不适应的地方？
最不适应的地方啊，我觉得主要还是就是白天真的接触到的人变很少，就是像你讲的、欸、就是不是像在办公室就是同事中午可以就是随便
打屁聊天、啊、
打屁聊天
什麼的，然后午休啊什么的，午休三个小时的，
对对对对对
还有、
哎哦、你之前的工作习惯，对对对对对，没关系，你现在是为自己工作，你想中午休息多久就可以，
对
对，所以这就是，但是像我自己有意识到这一点之后，我就是偶尔就是知道要休息的时候，我就会打给朋友聊个天什么的，就明明朋友都还在上班，然后说：“哎，你现在有时间聊天吗？”就硬拉个二三十分钟出来，然后找他们聊天。这样，
我觉得这样是会不会遇到是比方开拓工作生活圈比较困难？
我觉得这个其实
朋友圈的，
对啊，对啊，我觉得其实这也是看自己个性啦，就是像我知道很多远端的朋友，他们其实还是很 social 啊，就看看你自己想要的是什么吧，就是你真的要去认识人，我觉得 you can put yourself out there， 就是其实有很多管道是可以认识新的朋友，就是看你要不要。对，那我觉得在同事这个平常另外一个比较大的问题是，像我因为在台湾，所以白天上班的时候大部分的同事都是下线的状态，所以有时候有问题想要就是 if I'm blocked on something、就是假如我有一些东西
我
不会要问的话，那就是会卡在那边，这是我觉得比较不容易的地方。对啊，然后因为 成长的，我们公司成长的话，都是还是我觉得可能还是不管是习惯是人才方面，可能北美还是比较找容易找到人才吧。就是所以我们现在因为这是一个越来越我因为因为我今年有做帮公司做一个分析，就是说我们员工的成长的状况，就是把它分成就是北美，就是美洲啊、欧洲跟就是亚洲跟太平洋洲这样，然后就发现说，其实真的我们那个悬殊，就是北美员工跟欧洲跟亚洲的那个悬殊越来越大了，所以就是我去 highlight 这个 issue， 就是跟公司说，其实这样会对我们成长。对，越来越困，就是沟通上会越来越困难。就是我们应该要还是要注重其他地区的 hiring， 这样子才不会变成说我们有点越来越second class citizen 的感觉。就是因为假如那个悬殊越来越多，那个沟通成本就会越来越大。那假如你每个地区都有一定固定的员工的话，那其实比较容易说啊，至少我们这个地区我们有一个 support 的 system， 然后可以 self operate， 在自己的时区这样子。
那这样公司对于这件事情有什么样的想法？
其实公司一直是很支持这种 diversity 的 effort， 就是其实矽谷很多都是公司就是很 conscious， 就是 diversity 啊，就是你知道各种，不管是 race 啊，或者是对啊，就是 minority 这种，我们都会很。那因为远端工作，所以我们也会特别注重说我们的 geography 的一些 statistics 这样子。
哦，这个是你是突然发现这件事情，然后所以你去做？
没有，因为应该说我这种比较远端，真正远端的quote unquote 的员工会更深刻的体验到说我们这个悬殊，这个员工人数越来越悬殊的状态下，我们是会很难，越来越难做事的啦。所以那时候也是跟 manager 讨论之后，就是我们有一个也是像那种 hackathon week。对，那我因为做分析的嘛，就是老公司的
Hackathon 也要做这个
没有，就是看你自己想要做什么。对啊，就是它其实是一个很自主性的东西，只是就是你不用做那个礼拜，就是你不用做你 day to day 的一些工作。
但我很好奇问一下，像是你们如果办这种活动的话，你们也是全线上班？
就是对啊，就是公司那个礼拜就会给你一些 budget， 就是说
你可以去买爆米花，
对，就是你就自己买 grocery， 或者是你要 order， 就是 take out delivery 这样。
然后你们就自己做自己想要做的事情。
对啊。
那大家会开一个就是视讯一起，就是
有。我那时候今年有一次，我同事还特别为了就是要让我 feel included， 然后就是他们半夜爬起来跟我视讯吃午餐，想说
他们人很好欸。
对啊，就是还蛮感动的这样。对啊，我们公司就是一个福利很好，然后也很注意文化的，就公司文化的一个，
他们蛮注意员工身心健康的。
对，我那时候有讲到说就我们公司会有什么 mental health 的 budget， 就是
好奇问一下，你都拿去哪？
没有 mental health， 就是你可以像它有很多 app 是什么 meditation 的 app，
对、啊、
可以 subscribe 什么
哦，可以去瑜伽
Headspace,
之类的吗？
瑜伽，对，瑜伽好像我不知道，我们就是有没有 reimburse， 甚至是例如说你假如你要找心理咨商师或什么的，就是都可以用。
很重视欸，超级，
尤其是今年疫情的关系啦，而且疫情的关系，尤其美国那边欧洲都比较严重，就大家都被关在家，然后少了见面出门的机会，所以公司就特别设这个 policy， 然后把 budget increase。
问一下你做了什么？
我做了什么？就是也是 meditation app， 我其实有去试心理咨商欸，就是我觉得
怎么样？
我觉得还不错欸，就是因为大家会觉得说，可能对心，尤其在台湾，我觉得对这种就是 mental health 的 issue 比较没有那么多 awareness， 但是其实在美国它好像越来越多人会 talk about it。然后心理咨商师就是不管你是大烦恼还是小烦恼、
啊、
其实你都可以、
啊、
它其实就是一个 sounding board， 就是你把你的问题讲出来，然后他心理咨商师会 不同的角度去刺激你用不同的观点去看你
没错没错
stuck on 的一些事，所以我觉得其实是蛮有用的。对对对，
那你是因为可能疫情的关系所以你觉得你可以尝试，还是你本来就有想要尝试？
我之前其实在美国有试过一次，但是那时候其实美国还蛮贵的，就是 它不是一个很便宜的东西。
对啊对啊，
一堂可能就要
一个小时就要
好几千块这样子。对，那我是对疫情的关系有一部分，对啊，然后自己本来就是会有就是会想要问一些就是未来目标的事啊，就是之类的。
哦，
对对对对对，
还是对于未来，所以其实大家都有迷惘的时候。
对啊对啊，我觉得
即便就是他领着矽谷的薪水但在台湾生活。
没有了，你真要说也没到矽谷。我跟你讲，矽谷的薪水是我们这种我必须说啦，就是矽谷的人真的待在矽谷的人还是拿的比较多啦。
哦，是哦，因为毕竟他们生活的那个我知道啊，因为其实
对对对
这种跨国公司他们都会根据你当地的生活水平然后再去调整薪资的基准。
我们，哦，我觉得这每家公司又不一样了，像我们，
是哦，
我们的公司其实不会做这种事，但是其实有很多远端公司他们是做这种
事。是吧， 我听了蛮多是这样的。
这真的就是要看公司的 policy，像对啊，我觉得大部分好像稍微还是会微调，但是我们公司据我所知是还没做这种事啊，只是说我们公司的标准可能我觉得没有到矽谷那个 level，但是就是可能有 tier， 就是因为可能大家 tier 1可能会想到 San Francisco，那可能之后就是什么 Washington State Seattle 啊 New York 那种 level，就是我们可能就是在那之类。对对对，而且矽谷我们公司是因为 bootstrap 嘛，就是所以我们少了一个比较重对矽谷工作的人蛮重要，就是那个 stock 的部分，就我们公司其实没 stock 的。
哦，是啊，哦，
对对对，因为都已经 profitable 了，然后 founders
对也不需要，
对
对
对，
对， 对哦。
但是 I'm not complaining at all， 就是like I feel
我是消毒中，
没有没有，好可怕哦，
不然他们听不懂。
我很怕，没有啦，我很没有，我真的我认真觉得我很幸运可以找到这份工作啦，对对对，但是我只是要讲清楚说其实也没真的到
怎么
矽谷那种，哦，就是我朋友那种哈，对，但是差我觉得差没有到那么远，
但是那边生活水
对啊对啊
的生活费也非常非常高。
对对，而且他们缴税缴的蛮多的，
因为你现在都尝试远距嘛，然后我相信未来远距也是一个很重，就应该怎么讲，大家可能都会朝着这个趋势前进这样，所以我想要问问看说如果有一些朋友他也想要成为远距工作者的话， 你有没有什么样的建议或者是分享？
假如你真的要找到远端工作的话，其实现在网络上蛮多资源的，就是 假如你去 Facebook 找，就是其实也有那种远端的工作，远端工作的 Facebook group， 然后里面蛮多 resource 告诉你说远端工作者分 哪些类，就是有像我这种是还是为公司工作的，然后也有些就是比较就是比较像是 SOHO 族，就是 freelancer 那种，
对对对对，
就各式各样都有。那假如像我这种你要找就是公司工作的话，你就要去留意说哪 这类型的工作通常什么样的机会比较多，就是工程师啊，
真的真的会偏多。
对对对，可能有些 sales 可能或许也有吧，但是那个就是要研究，反正就是你要以你自己的强项然后呢去了解说那我应该要怎么样才可以符合那些工作内容的需求。
嗯，
对啊，那实际上就是那些自律的能力，我觉得那个都是你真的拿到工作之后你再担心就好了。
嗯，然后而且那就是慢慢培养嘛，然后你会调整出一个适合你自己的工作模式。
对 exactly，然后对啊，就是假如你是要找外商公司的话， 那就是语言能力什么的。对啊，因为我们公司就还是英文为主嘛。
哦，对，
对，
对， 对，所以你们公司会其他亚洲国家还有哪一些国家也有你们员工啊？
菲律宾，然后越南、泰国，日本、韩国好像都没有哎。对，主要东南亚比较多，然后澳洲、纽西兰比较多。
哦，
对对对，我们这个时区的
哦，蛮有趣的，其实也遍布蛮广的、欸、
对，遍布蛮广。我觉得像欧洲基本上国家大部分都有，有一些国家是因为法律的关系，就是我们不会在那边 hire
哦，
像中国好像就
也没有，
就我们公司好像不在中国 hire， 因为担心治安的问题。
哦
之类，好像是这样子。然后北韩当然就是那种，就是不会。
就北韩超酷的、欸，
没有啦，
跟美韩就是你知道。对啦，其实就是找远距的工作，我相信现在资讯应该还蛮多的，不管是网络上还是什么的。
对，其实那因为今年疫情的关系，我还有一个矽谷的朋友也是有问我说，哎、欸，就是相关的 resource， 就其实我有一个。Google Doc 那时候还特别为他整理一个 Google Doc， 就是有 list 到一些，就
是
我知道远端有在就是远端公司的工作，
但是是 for 资料分析的吗？
也不是特别为资料分析，就是他们可能就是都是 remote， 完全 remote， 所以他们就会有很多不同 positions。其实我知道最大的 remote 的公司就是有一家叫 Automatic 的，他们是做 WordPress 的。相关软体的、
哦、
对对对、嗯、他们公司全远端，然后1000多个员工哦，1000多个2000个 I wanna say，
好厉害、哦、
所以他们那个就是真的很就是可能机会就真的比较多的那种。
嗯，对对对， 嗯所以其实就是机会要自己再去看自己的能力、
对对对，然后就是你也要申请这些工作的时候你也要去了解，因为远端工作就是他也不会通常也不会把你飞去面试什么，所以都是视讯会议，然后甚至我知道的大部分都还是会有一个就是 take home assessment， 就是他们在 interview 的有一关就是可能他会出一个题目给你、
嗯、
那你就是不管是几个小时还是几天看公司的状况不一样，就是你要去做他们给你的这个 take home assignment、对对对对，
我有面试过类似的。
对啊对啊、嗯、就是这个也是一个远端公司面试的一个常态啦。
嗯，
对对对，
就是远端面试远端工作全远端这样。
对对对，像我那时候其实有面试 Automatic， 他就是真的是有点像是给你一个 short term contract 试用期啦 basically， 但是没有到那么 official 的试用期、
嗯、
他其实算是一个面试的过程，那你就是工作个两三个礼拜，然后他们会看你适不适合、
嗯、
然后他们也会付你薪水，就是 hourly 的这样子。
哦，了解了解，
对对对，
就是彼此都可以看一下适不适合这样子。
嗯嗯。
哦，对，因为我觉得越来越多有一些台湾的企业也想要实行这样子的工作方式、
嗯、
最近有看到越来越多、
啊、是吗？
嗯，或者是说他们可能是比方一个礼拜5天嘛，然后他有2天是 remote、
哦、对对对对，
然后剩下3天进办公室，这样也有一些这种的，所以我觉得大家有慢慢的在往这个趋势前进啦。
对啊
对
啊，
对对对，
我觉得还不，我觉得我还蛮乐见这种。
嗯，所以你就当一下大学长这样子。学长好、
没有啦没有，我不敢。就是其实虽然我讲的就是那些网络上 Facebook 的那些群组里面，其实你会发现说其实很多人已经在做这种事了，所以很多人你可以去请教，然后他们的经验绝对都比我多很多。我只是对啊，不敢说我是什么大哥大家长。
了解了解，
对、啊、
了解。那在最后呢，就会问来宾想要分享一句话跟一本书，其实不一定要跟工作有关，但是就是你自己个人，比方说你为什么，我觉得相信你当初追求这样子的工作形态一定是跟你自己生活模式有很大的关系嘛、或者你追求的你想象中的生活是什么样子有很大的关系，然后所以想要问问看说，对你比方说在你生活中啊，或者在你的人生里面，你觉得比较喜欢的一句话是什么？然后还有一本书。
你知道我今天为了这个问题，然后还紧张。我刚刚在过来之前，我想说我赶快翻一下，但是我必须，sorry， 我必须说，对我书的话，其实我最近开始有点迷上听 audio book
哦、oh， 那个，
对，听有声书、嗯，然后我还蛮推荐的，就是各。我很喜欢听那种自传的书，
嗯，
就我最近听很多，就是Michelle Obama，
我刚刚就想要讲了一个，
我刚刚听完 Michelle Obama 的那个 Becoming， 然后我觉得也蛮不错的，然后 应该说 我喜欢的原因是因为他们会自己 narrate， 所以是你听到他们自己在叙述他们的书，
很像他有出 podcast， 我超爱的。
对对对对，然后但是我比较更推的，最近在 Michelle Obama 这本之前，我听的是Matthew McConaughey， 他是一个美国演员，那个演 Mud 啊，然后他演了很多很有名的。
马修麦康纳吗？
对对对对对对对，他也最近也出了一本书叫 Green Lights， 然后他也有 audio version， 然后他 narrate 也是很精彩。那其中有一句话，但是我其实没有写下来。那我现在假如我现在直接播会不会很奇怪？
可以啊，可以啊，你播。
哦，这句话我还蛮喜欢，但是这个跟远端工作没什么关系。
没关系啊，就不用跟远端。
那我直接这样播
会。可以可以可以。Note to self: We are not here to tolerate our differences.We are here to accept them. We are not here to celebrate our sameness. We are here to salute our distinctions. We are not born into equal circumstances or with equal abilities, but we should have equal opportunity. As individuals, we unite in our values. Celebrate that. 为什么你喜欢这句话？
没有，这句话我觉得比较反映现在的社会的状况吧，就是尤其在政治上，不管在台湾在美国，我就觉得就是很极端，就是应该说对立的很越来越大嘛。那他这句话他就是也是看美国的这个政治的状况，他的感觉是很多时候我觉得社会是越来越因为不同的立场而去针对彼此，但其实观点上不同，就是应该是要更去理解为什么会不同，然后去接受它，然后去找一个 compromise， 就是可能你的理想，假如你一直就是因为我们社会是要一起前进的，那假如你一直坚持你的立场，然后而不去想说你坚持这个立场或者是你这个 policy 会影响到他们，对对方为什么会反对，他们可能也有他们的原因，那你怎么样在大家都可以同时进步下去做一些舍取，让这个社会可以往前进，而不是因为互相坚持的状况下卡在一个点。
所以喜欢这句话的原因是因为看到现况。
对啊，就是觉得好像因为可能资讯越来越发达的关系，就是我们越容易越在同温层取暖，然后反而理解对立面的那种机会越来越少。
对，被演算法都会推播一些你喜欢的东西嘛。
对啊对啊对啊。对，然后
书。
书，对，
就是刚刚那本书，
这本书叫 Green Lights， 对，然后我就是还蛮推这种类似这种名人会写的或录的 autobiography， 就是自传，就是之前有一个很有名的美国的 comedian 叫Trevor Noah， 他其实是南非人，然后他就是在美国发展，他的故事也蛮有趣的，他的书叫 Born a Crime， 他就在就是叙述他在南非长大一些的故事，因为我会喜欢这些听自传的原因是因为这些人他们的生活都是很不一样的，就是在我听之前我都会觉得说我根本不会想象到说他们经历过什么样的生活或者是经历，所以我就会觉得说啊，听这些故事可以让我就是 put my own story put my own upbringing into perspective， 就是我的不管是
带来不同的观点，
对对对啊，他们可能要经历的更多或者是更辛苦，然后相对来讲其实我真的也是很幸运或什么的，对对对，那你说一句话的话，其实我有在用 Twitter， 其实 Twitter 上我会 follow 一些那种很爱 po 一些就是干话或名言的一些所以我与其说我推荐一个句子，我还可以推荐一个 Twitter account， 然后看大家要不要自己去上去看。有一个Twitter account， 它其实也是蛮有名，叫 Naval NAVAL， 它其实就是会 tweet 一些 这些像是 self improvement 的一些 quote 啦，就是他会说啊，你像 read the books they want to ban， 然后 if you aren't curious about it, you'll never be good at it。他的 quote 就是会让你稍微再思考
反思一下自己，
对对对对对，
这样子。
If you want to make the wrong decision, ask everyone。对，
他是比较有一点微微黑色幽默吗？
他就是有一点 contrarian 的 view， 他就是会跟普罗大众给的建议可能会稍微不一样，他会就像你讲的，会让你去反思说，哎、欸，就是、
欸、好像真的是这样哎、欸，这样。
对对对，我们习惯听到的名言金句不一定是真的是受用的，所以我还蛮推的。
所以这是你喜欢的话的 Twitter。
对对对，还有一个叫 Orange Book， 我也蛮推荐的，就是 Orange Book， 然后一个 underscore， 对。
就是这两个的。
A sign of intelligence, you constantly entertain the idea that you might be wrong. 就是你怎么看一个人有智慧，就是那个人会一直去思考说，哎、欸，我这个想法是不是错的？因为这代表说你有反思的能力。
就你不会一昧觉得自己是
对
的。
对对对对 ，lazy people work hard to be free。对啊。就是像我就觉得很懒，我不想进办公室，所以我拼了命去找一个远端的工作。
这个收尾很不错、
啊，硬拉回来，不然刚刚那边有点冗长，然后都不知道你要怎么剪了。
好，那最后呢，就是如果听众会可能对远端有一些问题啊，或者是可能做的职业啊，跟你比较像，也想要找远端的话，可以在哪边找你的资讯？
找我的 Twitter。
哦，可以啊，可以。哎，你是第一个提供 Twitter 的人、欸
欸，你看，就是
真的哎、欸，
很不一样，
果
然很快，就是
果然是戏骨回来
的，走在不一样的路上的人。其实我也没有什么在 tweet， 我 tweet 的都是一些很随便，就是很，
就是大家可以在那儿找到你这样。
对，我的 Twitter handle 是EHPECE， 就是 APC 啦，你就把它讲出来，就是 EHPECEE，
有点长。我们到时候再放上去。好，今天很谢谢你。
不会不会 ，I'm so happy to be。
其实，在今天呢，跟 James 聊完之后呢，我发现远端工作很重要一点就是呢，要培养自己自律的能力，也要为自己安排自己的休闲时间，然后还有工作跟生活之间的一些界限。我觉得这都是远端工作呢需要拿捏，然后还有需要慢慢不停调整自己状态的方式。希望今天的节目呢，让你对远端工作呢有更进一步的认识，然后也可以借此评估说自己适不适合这样子的工作形态。那我们下周见喽，拜拜。